那么严格说来，是一直到十五章末了，可以说都是对比，你可以大体上这样说。不过有一些例外啊，严格说来，你从十四章二十六节就到十四章二十六节那个地方开始就没有对比了，前面严格对比，大概可以这样说啊，就是说前面从十四章二十六节。做分野，那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女儿也有儿女也有避难所。那么这个以前呢，大概一共有141节，只有9节没有对比，所以大部分都是对比。那么从26节一直到第十五章末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没有对比的就比较多了，大概一共一共。下面一共从这里大概有43节，里面有11节是没有对比，不过大体上来讲还是有对比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记得，这是那个大概的结构，从这个这箴言这个第十章到第十五章是这样。那么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灵呢一再重复什么？重复第二章的那个四个思想，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那么然后呢，你可以从这个然后你可以这样看下去，那么然后你从二十二章的第什么第十七节开始，22章的17节一直到24章的末了，那这一段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这一段的特点呢，你知道这里这个讲话的人呢是都是用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第十七节，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边为美，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为要使你依靠耶和华。所以这里的对话是一个对一个的对话，是一对一的对话。讲话的人是单数的，他说我，而且受话的人也是单数的，是你，所以不是你们，也不是我们。那么所以在这里你要记得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就是说圣灵说话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个人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圣灵对我们说话是对我们整体的来说，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是单独的对我们来说，是面对面的一对一的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所以让我们记得这里的你就是你，就是指着我们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读圣经，你看那个你是一般的，这里不，这里非常非常个人。所以这里的劝勉呢一直是从22章从17节一直到24章的末了啊，我想这个非常非常的，这是这一段的特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大概可以说这一段就大概就这样给大家个概念。那么25章到27章呢可以分作两段，25到26是一段，27呢跟28又是一段。那么25跟27呢这一段这一段呢我们知道多半是没有对比的情形，对比的情形已经消失了。那么然后呢第28章跟29章又开始对比啊，我想这个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那么西西家呢，这个你如果把它名字加起来的话，刚好那个数值加起来刚好是130，那么这一段时间当这一段刚好也是130行的样子啊，所以大概加起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把从第一章一直到第31章你仔细的把它看一看的话，你就发现我们所说的第二章那个思想呢仍旧继续的下来。所以这个读圣经的人呢，我想现在我们不再仔细的去读它了，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来的。所以现在呢这个读圣经的人呢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整个的箴言呢乃是一个房屋？那么这个前面所说的那个七根柱子应该是圣殿前面廊子的那个柱子，刚好是七根柱子。那如果这是圣殿前面的七根柱子的话，那你去读圣经的话很稀奇啊，这个圣殿告诉我们这个旁边呢也有柱子，因为旁边呢有房屋的，而且那个房屋呢有三层。如果你去读这个 去读这个什么列王记上第六章，我想非常非常清，你去读那里的这个架构，你就发现圣殿呢原来是这样，然后呢你就发现那个内厅的旁侧，就是说这个就然后到了时候你就发现到了内殿的时候，这个后面呢也有柱子的。所以这样的话呢，现在有人就问说，那么有没有可能啊，这个就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思路，我们就好好的把整个的箴言把它通通读过，然后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蓝图出来。那么大家都知道，到圣殿的时候啊，有几个阶梯呢？有15个阶梯。所以现在会不会是15个单位？所以呢，现在啊，这个，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这个智慧的房屋就好像所罗门的圣殿一样，前面有廊子，有正门，然后旁边呢，我们知道有3层的房屋上去的。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然后那么这个是前面，那么后面呢，我们叫殿，这个后面也有柱子，旁边就在那个大厅的旁边呢也有柱子。所以现在呢，我们呢就问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那么读圣经的人呢，终于最后找到答案，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答案告诉弟兄姊妹。那么这个需要你们回去好好读的，就是说现在这就是给大家一些资料。那么这个资料为什么这样排呢？就是完全跟着圣灵的思路来排的。那么排的结果是什么呢？排的结果给我们看见呢，整个的房屋有45根柱子，前面是这个是15根，后面是15根，旁边是15根。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共是多少根柱子呢？一共是45根柱子。那么其中有7根前面，刚好是前面，你一进门的时候刚好是什么？刚好是7×22。但是其他的呢就不一定了，其他的高度都不一样。那么举个例子吧，旁边的哈，那应该什么？那应该就是所罗门刚才我所说从第10章第1节一直到刚才我所讲的一直到24章，不是刚才那就是从10章1节到22章16节，我刚才讲的第二大段，你还记不记得所罗门的箴言？一共是375行。那么现在假定我们375行的话，刚好是15根，每一根呢是25行，25行就是25节的经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都一样高的。那么这个有没有根据呢？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殿的高大概是30轴，不是25轴。但是另外有一个翻译也翻作25轴，所以我们说这只是个暗示，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箴言所这里的这个柱子的排列就跟所罗门完全一样，不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箴言书的这些柱子呢，乃是根据圣经里面那个所罗门的圣殿的暗示来排的。那么当你这样排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那个思路完全是对的。所以你就看见说，刚好是25根25 25 25，刚好是什么？刚好是15根，15×25的话刚好是375，所以刚好是旁边的，就是不是正面的，是旁边的。那么我想啊，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投影片，那么大家呢也许就会很清楚。首先呢，我要说明一下，就是根据考古学家从最近的从一些考古的资料啊，现在人们可以找出来这个，这里有2张图，我们先看这个上面这张图好了，把这张图拿下来一下。那么这个是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特别是在圣地，在耶路撒冷那一带的地方，那么他们挖出来的房子，他们古时候的房子就是有7根柱子的。你比方像这里不一定有7根啊，大概就这个样子啊。这个是，那么后来还有一个也是这样，还有下面一个，另外一个，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哈，那个刚好也是7根，就这一块刚好也是这样。最后刚好也是7根，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按照这个考古学的资料找出来的，所以那么智慧凿成房屋的时候呢，刚好是7根的柱子。 可是呢，现在我们讲到这个智慧的房屋的时候，那下面一根，下面一个投影片。那么这个我想我稍微说明一下啊，给大家看。现在你看那个最当中这个，你数过来刚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那七根的柱子，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你一进门的时候啊，那么你看见这个柱子，假定说这个一节圣经代表一轴的话，所以大概呢每一个这个高度大概是22轴啊，这是大概哈，这是给大家看看这个智慧建造房屋呢，刚好是七根柱子，然后旁边的你记得吗？这有三层。右边也是三层，你再看在那边也是三层。那么第一层呢，你看见是多少节？一个这里是，第几？是我这里看不出来，那里是多少节？六是不是？六，然后是11，然后是15，这边呢是7，这边是7，这边11、15。所以你看见啊，这个完全是对称的，你看见没有？这边跟这边完全对称的。那你这样数过来，一共是多少根柱子呢？刚好15根，啊，所以这是前面，后面我们看下面一个，后面跟这个就不大一样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千万不要问是为什么这个高度这样，这个乃是读圣经的人，他根据那个整个的思路，他这样排的。所以你来读圣经的，你去照着这个思路，你去找。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把刚才我所说那个四个重要的思路能够把它读出来。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不是把所有圣经都听弟兄姊妹读过了。那有的人呢，这个请人吃甘蔗就要让别人来咬甘蔗，最后呢让他把甘蔗吃光，不是你替他吃的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箴言是每个人自己要读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把大概把那个那条路指给弟兄姊妹看，所以大家回去还是要好好读。那么这是后面，这是那个箴言的后面啊，不，这个房屋的后面。那么这个也是15根，那么这个当中呢，你看见有2根是22，其他都是20，那就不再是那个凿成前面的那个，因为你前面一进去呢，就是那种情形。那么然后旁边的这里我们没有把它这个示范出来，没有把它示意出来，旁边那个以后不需要了，因为刚好什么，刚好是20、15根，那每一个高度都是25，就是25节的样子啊。所以现在呢，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我好，这个可以了，我想这个大概有个概念就可以。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看一看这个我们发给大家的手里面的这个讲义。那么我稍微说明一下哈，大家如果回去看的时候，那么大家一定要回去好好看，这个对大家才有帮助，否则的话就像听天书一样啊。那么这里分三大段啊，那么第一段呢就是大门和旁屋的前面，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我大概给大家看了一下。那么这里一共有15根柱子，那么这个柱子就表示一共第几根。那么金句不要弄错了，金句这个很可能你们想到经文去了，这里金句就是问到底有多少节的圣经，所以金句的句数或者说节数到底有多少节，所以你如果最好下面加一下，这是节数。比方说吧，这个第一根柱子是6节，那就是从箴言2节到7节。那么第二根柱子是11节，那就是从第一章的8节到19节。那么从5根开始一直到11根，就是智慧凿成7柱那个7柱，每一根都是22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第1章1节到22节就是我们所说的，然后第二根呢就是3章1节到12节，25节到34节。那我想，所以现在你们不需要抄刚才我所讲的，你们就把所以资料通通在这里了啊。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大前面。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是从1章1节一直到9章18节，就是正门的那个几根柱子，15根的就通通满了。然后呢，你下面继续读下去，从10章1节一直读到22章16节，那就是我们所讲的所罗门箴言，就是375行那个。那么这个呢，那么16根一直到30根，每一根都是25节。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以 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做单位，你好好去读它，那么希望能够从里面找出它属灵的意思来。我这样，我们读圣经就很清楚了。然后呢，第三段，就那个长短就不一样一点啊。第三段长短不一样，那么三十一根跟四十五根是一样的，那么然后是二十二十二十二十，那么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呢？我想这里通通已经讲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回去的话，你们仔细的把这些好好读过，那么这个就是智慧怎样建造房屋。那么你看见是一个很有秩序的房屋。那我巴不得有人呢，如果有可能的话，能用电脑能画成一个立体的图。那么如果你能画成立体的图，我想我们看的就更清楚了。那么这个只是个帮助啊，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并不表示这里面没有错。那么这个并不表示说这里面这一定是这样啊，没有理由说是一定是这样。那么大家我们知道这只是个参考，那么有读圣经的人，他们根据圣经的思想，他们好好的排过，就像刚才所说的，好好的排过。那么现在你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整本的智慧呢，乃是个智慧的方，整本的箴言书乃是智慧的方。那么你能够找到那个七根柱子，那么那个七根柱子就是把圣经呢，圣灵在箴言里面主要的思想把它点出来了。所以你读来读去读箴言，你发现都围绕着那个四个思想在那里打转。那么很清楚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一点一点去看它。那么我们这样做的意思就是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弟兄姊妹呢，你们回去可以把神的话再带到主面前。好，我想这个是第一部分，我们特别讲到智慧的房屋就是指着箴言书自己说的。那么这里面有七根柱子，这七根柱子呢刚好是在箴言里面。那么到第八章就讲到智慧的本源了啊，第八章第九章我想很清楚。那么前面呢，那么整个的思想就是用那个七根柱子把它提起来的。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说是历世历代读圣经的人他们在暗中摸索，那么到了今天我们感谢主呢，我们终于的能找到这一张图。那么这个对我们是个帮助。我再说弟兄姊妹，神的话是默示的，这个不是，这个只是参考啊。那么为着叫我们大家对于这个箴言的金矿能有更多的发现，那么这个对大家应该是有一些的帮助的。所以我再说，你可以用它，你也可以不用它。那么我相信，对于认真殷勤的人，这一段这个讲义呢，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想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一下，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真的读到箴言，当我们读到第九章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你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个第九章，来看这个智慧建造房屋的话，我们说过，因为智慧就是基督的别名。那么我们的主在地上曾经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你看见智慧果然建造房屋。那他怎么建造房屋呢？我们刚才说过，就从那个磐石里面他就凿成七根石头之柱子。所以我们知道这根柱子呢跟那个磐石是同样性质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彼得在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我们知道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讲到这根柱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怎么凿成七根的柱子呢？那就是从那根磐石里面凿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柱子一定是出自于基督的，一定是从基督那里产生的，一定是经过那个凿了以后，然后再琢磨再雕刻，然后最后呢变成七个栋梁，变成七根柱子。所以从这里我们呢很清楚很明白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性格。那我们特别要记得，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得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那这个生命自然就产生一种的性情。那么这些性情呢，经过时间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后，它就变成性格了。 那么性格就表示说那个性情呢很牢靠的组织在我们身上，就像一根柱子一样变成有特点的东西。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根柱子呢很自然的就指着基督的性格来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今天圣灵智慧在智慧之子身上的工作是什么，消极的是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积极的呢就是把我们磨成智慧的形象。我们虽然已经有了生命，那个智慧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跟随圣灵，我们还是活在愚昧中。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声音大了，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失态了，我们不知不觉的又犯罪了，我们不知不觉又得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智慧来了好像又走了，我们巴不得他能多在这里一会儿，结果他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所以这证明说许多时候智慧在我们身上不过是生命，那个生命在我们上显出他的性情。所以人在我们身上偶尔看见那个智慧，但是更多的时候看见我们的愚昧。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家人更知道我们的愚昧。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如果属灵的话，在聚会里面属灵不算，如果他家里的丈夫妻子儿女说他属灵，他真是属灵。因为没有一个人看见我们的愚昧比我们家人看的愚昧更多，没有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呢？这证明说我们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了基督的性情，那个性情应该是有智慧的。如果是智慧的话，那么那个表现就是箴言里所说的许多的表现。但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个智慧人？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就失态了呢？那么很清楚的就是，这就证明说现在圣灵需要在我们身上工作，要从他那个磐石里面要凿成七根的柱子。现在我们不再是泥巴，不再是泥土，我们记得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亚当，就是从亚当来的。我们生下来就是那个生命，就是亚当的生命。亚当就是属土的。所以当我们的主见到彼得的时候，他说你的名字要叫基法，意思就是说你本来不过是一团的泥土，现在我呼召你，我要把你变成一块的石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泥土是松懈的，但是一块石头一根柱子呢就变成了坚硬的，而且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会看出来。那么当智慧凿成七根柱子，意思就是说就根据这些就在智慧之子身上工作再工作，经过时间的发展，结果有一些性格就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把一些画把它画在碗的旁边，碗的外面，你一擦就擦掉了，因为你画在外面。这个就好像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彰显基督的智慧，我们是智慧之子，但是更多的时候让人看见我们是愚昧之子。所以怎么办呢？一面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的愚昧除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十字架借着火把那一幅图画就烧在我们的那个画的上面，那个碗的上面，现在你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基督的性格，这就是智慧所凿成的七根柱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一根七根柱子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呢？很自然的就是从十章到三十一章，你应该能够找到七根的柱子才对。意思就是说在这些智慧之子的身上，那圣灵在那做到一个地步，你能找到七个特点，你能找到这个七个性格就组织在我们的身上，人家一碰到我们的时候就碰见主了。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人问这个戴德森弟兄，他说请你告诉我们，戴德森弟兄是中国的，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到底在哪一点上最像我们的主？然后有人就告诉，然后那传教士就告诉他说，他说戴德森弟兄啊，最叫人每次最叫人想起主的，最叫人觉得想起他我们的主的 最像主的一个部分，就是他每次见你的时候，他都觉得你是最重要，他觉得他是最控最控的人，给你感觉。他不是一面和你讲话，一面看他的手表，不是。他总是觉得所有的时间都是你。其实大家都知道，戴德森弟兄有1000多个传教士和他同工，他每天不知道写多少信，他每天不知道应付多少事情，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忙。但是他告诉我们，但是他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每次你去和他谈话的时候，他觉得他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他给你的感觉觉得他不是最忙，好像他什么事也没有，这是他的特点。所以每一次传教士和他谈话的时候，就叫他们想起他们的主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经过多少年圣灵的工作，现在有一根柱子，那根柱子就显在戴德森弟兄的身上。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整个箴言所给我们看见。箴言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智慧，现在他把我们磨成智慧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就是生命来讲，地位来讲，我们是智慧之子。就着我们经历来讲，许多时候我们不是彰显智慧，我们反而彰显了愚昧。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面的情形，我们懊悔，我们巴不得我们不再落在那个光景里面。许多时候我们发了脾气了，弟兄姊妹，结果血压也高起来了，这是愚昧的事，实在是件愚昧的事。里面已经告诉你不要这样做，你还要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是谁害了我们呢？愚昧害了我们。所以这就是给人看见我们今天的一生，我们今天的表现就是愚昧的表现。什么时候智慧能不止进到我们里面，而且变化我们，改变我们，经过时间的发展，结果把基督的性情就变成基督的性格。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从第十章一直读到31章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能够找出来，到底圣灵在这里，智慧在这里，怎么凿成七根柱子？哪七根柱子应该可以凿得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是从第十章开始，一直你读到31章，然后呢，你一直注意，一直注意，一直注意，圣灵，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智慧有好几方面。因为你知道，这是从你，我们不要忘记，那根柱子是从磐石出来的，那么磐石是智慧，所以你看见这个柱子，七根柱子一定是发表智慧的各方面，毫无疑问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讲到智慧的时候是和愚昧对比的，讲到智慧之子跟愚昧之子。那如果你能找到七根柱子的话，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谦卑，如果是一根柱子的话，那么讲到谦卑的时候，圣灵一定讲了骄傲，一定有个对比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能够找到七对的例子，而那个七对的例子，一面像谦卑就是智慧的发表，而骄傲就是愚昧的发表。谦卑代表智慧，这个骄傲代表愚昧。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哦，现在智慧凿成了第一根的柱子，叫做谦卑。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这样来读的时候，你大概能够找到七根柱子。当然我说过，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哪七根，所以呢，你如果仔细来找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两个人三个人答案不一样，不要紧。所以如果你的答案跟我不一样，没有关系，但是最少我相信你能够同意，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这七根都是从第十章一直到什么，一直到31章。那不止如此，我们如果真的找了这七根柱子以后，我们还要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是什么？就是圣经有没有一个地方真正给我们七根柱子，明明显显告诉我们七根柱子。那么然后你找的七根呢，一定要跟那个七根是相符合的。如果这样相符合的话，那么你里面就开始放心，你知道说这就是圣灵所要凿成的七根柱子。所以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它，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就能够从十章就一直把我们带到31章，那这样箴言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到哪里去找那七根的柱子？圣经明明讲七的，你总有一个地方，如果有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就很清楚。那我们说过，弟兄姊妹你记得吗？ 我们一开始就告诉弟兄姊妹说，箴言这本书需要新约的三本书来解释它。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不要再讲。一本是约翰福音，一本是马太福音，我们已经说过。那今天晚上我顺便再提起一点，就是还有一本书，就是雅各书，就是新约的雅各书。那么雅各书呢，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应用属天的定律，应用在我们属地的生活上。那么你读到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我们翻译翻译一下，我想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看看雅各书，就是希伯来书以后的雅各书，这个两节是圣经332页，两节是圣经332页。第17节，那这里雅各很清楚，我们说过雅各很像箴言的，那么这里雅各很明显告诉我们，第17节，第3章17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你看见没有，上头来的智慧。那么我们知道雅各知道雅各书的，他特别是写给犹太人，犹太人都知道箴言，讲的智慧大家一定想到箴言。那么大家以为说一定是我们地上大家所知道箴言，不，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你仔细算一算呢，刚好是7个。我再说一遍，第一个是清洁，第二个是和平，第三是温柔良，温良柔顺，第四呢，要不等等，我再一遍哈。第一是清洁，第二是和平，第三是温良柔顺，第四是满有怜悯，第五是多结善果，然后第六是没有偏见，第七是没有假冒。那么弟兄姊妹，你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呢，这个什么是上头来的智慧呢？有这七样东西。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应该是跟这个七根柱子连在一起才对。那么现在你怎么知道是哪七根呢？那个答案还是在箴言里面，你的答案在箴言里面，你能不能找到七样的东西是箴言所启示的，然后呢又跟这七样东西是连在一起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大概这个可能就是圣经所说的智慧早晨的起初。那么到底是不是并不重要，要紧就是说最少这是其中的七个，到底是不是这七个，或者还有别的更多也不要紧，如果更多的话那就不一定是七了，七代表完全。但是总而言之，这里给我们看有几个性格，有几个的基督的性格，圣灵要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然后慢慢培养成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我们需要用一生的时间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再工作，然后最后呢能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最后呢就得着一个荣耀的结果。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到底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七根柱子。好，我想我们从第10章开始好不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从第10章开始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很快的看。我想我们要读圣经，我们从第10章开始就很清楚好不好。那么第10章第1节很自然是序言，智慧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这是序，这是可以说第10章到第31章的序。所以你看见说差不多这个智慧之子提了100次，愚昧之子也提了100次，那昨天晚上我们都看过了。好，下面立刻你看第2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你看第一件是提到公义，然后下面说耶和华不是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被推开。你看见义人和恶人相对的，所以这里立刻你就找到了，这里第一根柱子一定是公义或者正直。你再读下去，正直跟公义是相通的。那么这里讲到义人的时候，一定跟恶人相对的，所以你看见吗？你光在这里你就看见说第一根柱子毫无疑问的指着什么？指着公义来说的。然后呢你再把箴言一直读下来，从第10章一直读到31章， 然后你果然看见圣灵好几次提到公义和正直。那么弟兄姊妹，那你然后呢，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圣灵怎么样在我们身上要雕刻，要凿成这一根柱子。那么这个可以说基督性格里面的第一个，特别是根据箴言，你看他一讲到第十章完了，第一件事就提到公义，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再读下去，很简单，你再读下去，然后第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所以第二根的柱子，第二个性格毫无疑问的是殷勤，殷勤，这是第二根。然后呢，我想我们再读下去，再读下去呢，这个那就是那就是第八节，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我们昨天说过，这个智慧跟心发生关系的。那这里的心中智慧必受命令，换一句话说，一个心里有智慧的人是一个受教的人，所以这个人呢，一定是个谦卑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三个，这第三根柱子就是谦卑。那么尤其你读到第十一章第二节，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你看见吗？所以智慧凿成第三根柱子一定是谦卑。所以你不要读得很远，你光这里一看你就很清楚。然后呢，我想下面我不再这个一个一个看下去，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那么第四个呢，我们现在哈，第四根柱子呢就是忍耐，或者呢也可以说就是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最后一个自制，自己约束自己。那个节制在原文呢就是自制，自己约束自己。所以那么这个就是忍耐，是一根柱子啊。那么你可发现很多圣经在这里应该是相通的。那么第五根柱子呢是爱，就是基督的性格。第六根柱子呢是真实。第七根柱子呢是忠信，或者这个忠信是这个箴言里面的话，实在说来呢就是信实啊。所以我再重复一遍，你如果从第十章一直读到三十一章的话，七根柱子，或者说七个基督的性格，一个第一是公义，第二殷勤，第三谦卑，第四忍耐，第五爱，仁爱，我们可以翻成仁爱。然后呢，第六真实，最后一个是信实。我再说一遍好了哈，就是公义、殷勤、谦卑、忍耐、仁爱、真实和信实，那么七根柱子。那么如果现在你和雅各书第三章一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公义也好，正直也好，是和清洁相对的。然后呢，殷勤是和多结善果相对的，谦卑呢是和温良柔顺相对的。那么这里的这个自制呢，或者说这个忍耐呢，是和和平相对的。然后那个仁爱呢，是和蛮有怜悯相对的。真实呢是和没有假冒相对的，然后呢信实呢是和没有偏见相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把这个读过的话，你就很明显看见，从第十章一直到三十一章，你看见圣灵的思想就是围绕在这七根柱子上，然后给我们看见谁是殷勤的人，怎样的人是懒惰的人。每次讲到懒惰的人，每次讲到骄傲的人，每次讲到暴怒的人，每次讲到恨的人，每次讲到虚伪的人，每次讲到这个愚昧的人，那么弟兄姊妹都是给我们一些警告，然后圣灵就把它血淋淋的描写给我们看，我们那个光景是怎样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些都是从那个磐石里面凿出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公义，我们就有智慧，那就是智慧的表现。什么时候我们是个殷勤的人，我们就是智慧人。什么时候我们是谦卑的人，我们就是智慧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是忍耐的人，就是智慧的人。圣经明明这样说的，什么时候我们有爱，什么时候我们就有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是有真实，什么时候我们就智慧，什么时候我们有信实，什么时候就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明天早晨和明天下午我们要一同来看到底圣灵怎么样凿成这七根的柱子。我们要一根一根的柱子来看，当然我们要讲得快，要看得快一点，但是弟兄姊妹，总的来说，从第十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我们要看圣灵怎样智慧，怎样的建造房屋，又怎样的凿成这七根的柱子。感谢主，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你看见说这根七根的柱子终于成功了，果然凿成七根的柱子。那么弟兄姊妹，最后的情形就是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呢，实在说了，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荣耀的教会。那这样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说的的确确神的话能把我们带到所罗门的跟前。我们都是示巴女王，我们都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我们来到他的脚前，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智慧。那么今天晚上的话都是很重要的话，我再说弟兄姊妹，盼望弟兄姊妹回去能好好在主面前好好的消化，而且我们里面准备好。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想今天晚上是来不及了，你们如果把七根柱子一个个看过几乎是不可能，不过我想我们就等着明天和明天下午，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大概的把它解释一下。我们要紧的还是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好好去读它，那么这样每次你就看见真言对我们实在有太大的帮助。难怪进前派的弟兄们，他们怎样的，他们用真言来守成根啊，变成他们最喜爱的书。为什么？因为就当他们这样的来寻求主的时候，那么他们才发现保罗为什么说在心智上要做大人。心智上做大人就是在心智上做大丈夫，那意思就是说叫我们能长大成人，叫我们在悟性上，在智慧上不是小孩子，是大人。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不只有基督的性情，而且这个基督的性情经过时间，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经过圣灵的雕刻，最后能变成七根柱子。我想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只好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我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你再次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虽然我们聚会要散去，但是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说话，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深处，不放过我们。你的爱永远不放过我们，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每一位弟兄或者每一位姊妹。主啊，无论我们刚刚蒙恩的，或者多年得救的，或者查多年在你面前服侍，多年有追求的，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况里面，我们都仰望你。但愿你为我们创造一个饥渴的心，但愿我们真是愿意做一个追求智慧的人，好让智慧在我们身上做他雕刻的工作，能完成那根七根的柱子。我们说主啊，我们都在这里，但愿你这个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一直到你自己心满意足为止。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还把明天白天还有两次这样的聚会恭敬地交在你手里，但愿你借着这两次聚会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